请那个，请弟兄姐妹赶快进来，我们开始上课咯。好，我先祷告一下啊。亲爱的天父，我们继续的把这第二堂课交在你的手中，求圣灵与我们同在，也在我们的每一个同学的心里面来工作，让我们真的越来越被你的灵来吸引，越来越被你的爱来激励，让我们愿意付代价来跟随你。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好，那我们那个
没有，我们没有你的 slide 在这里，
没不用 slide。
哦 ，OK， 好，
对，弟兄姐妹平安。那个因为有的没有课本哈，所以呢，我们现在已经把课本今天要上的都放在网上，所以可请大家如果没有课本的人可以到网上我们教会的网站主日学那里可以download下来今天要上的部分。所以呢那个就请大家没有课本的就请大家去download一下好吗？好，谢谢。那我们一开始我们先来核对一下上个礼拜的 homework 好不好？在第七页课本的第七页那个是非题大概大家都做了吧，我们来核对一下。第一题，在普世的福音事工中什么是最具策略而又没有被发掘的力量？信徒，对，很好。好，然后第二题，第七页的第二题啊，主日学，不，对不起，主耶稣并没有明确的指示每一个信徒都要做他的见证人，是还是非？非呀， yeah， 他在大使命明明的给我们每一个都说你们要去，所以每一个都是主耶稣都要做主耶稣的见证人。好，第三题，三福事工的精神是训练一个得人渔夫比单单拯救一个灵魂重要，是还是非？是，哎，好，第四题，在布道训练班中，就算没有实习训练，也可以有效的装备信徒传福音，对吗？不对，必须要有实习，真的是需要有实习，如果没有实习，很难开口。实习就是在帮助我们慢慢的壮胆，慢慢的习惯去开口，所以一定要参加实习训练啊。好，第五题，布道队以三人做组合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可以让教会同时训练弟兄和姐妹投入布道的训练事工，对吗？对，很好。第六题，布道实习操练能使队员经验到如何循序渐进地负起分享福音的责任，就如见习飞行飞行员学习驾驶飞机需要逐步学习起飞飞行和降落一样，是吗？是，对，这一题是是。然后第七题，一般来说最困难的福音对象是那些曾经参与过你教会崇拜的人，对吗？是还是非？非，其实他们是最容易的，因为他们愿意来教会，表示他们的心其实是愿意来慕道，至少是不排斥的。好，第八题，三福福音讲述基本上是采用罐头式的表达方法，所以队员需要强记整个福音讲述的每一个细节，而且要千篇一律的分享，不可以做任何更改，是还是非？非，哎，对，我们只是把大纲记住，那之后你可以自由运用，等到你很熟练了以后就可以自由运用了。好，第九题，在本地教会被验证的队长不可以成为一个使命队长，使命就是带队的，可以吗？是非，对，他是可以的，你无论在哪里在教会里面被验证的队长你就可以去带队。好，这是第七页啊。我们那个上周的功课就是除了这做第七页以外，还有就是找祷告同伴， 还有把福音朋友的名单列出来交给你的队长哈，希望在如果你还没有交的话，就希望你在这一两天之内就交给你的队长。你的祷告同伴呢，你可以找你小组的人，你们平常每个礼拜已经一起祷告了嘛，然后你就再请他多花一些时间为我们的为你守望这样子，还有为整个的那个三元福音的这个将来如果有出队在守望这样，所以或许对你会比较没有再额外的时间出来哈。然后呢，福音朋友唯一考量的是他需不需要听福音，不是说哎，这个人我邀请他会不会来，不要考量这个，你只要考量说他需不需要听福音。如果你觉得你的这个朋友需要听福音，你就把他的名字写下来，你不用担心说他会不会来参加，因为我神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我常常在幸福小组或者在带那个D2B 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面觉得这个人比较会信，这个人比较不会信，结果我都判断错了。所以呢，我们不用担心，不用觉得说哎呀，我这个朋友我大概邀请他大概不会来，你就不写，你就把他写在你的名单上面，然后开始为他祷告。我们需要这样子的来经历圣灵，圣灵他真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呢，你只要觉得我这个朋友需要福音，你就把他写在你的名单上，然后呢每个礼拜为他祷告，甚至于每一天为他祷告。好，然后呢那个大纲的背诵哈，第十页是就是我们这个礼拜背诵的那个大纲对吗？那里我再稍微解释一下，其实我们的整个大纲呢就是分成四个大部分，四大部分是骨干，就是引言、福音、觉志、及时栽培。如果你把它的逻辑稍微想一下，你就不会觉得很难背。因为引言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就马上进入福音，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桥梁，好像做跳板的桥梁，然后呢就是从日常生活慢慢的把它引入这个福音的主题，所以引言就是等于是一个跳板做桥梁。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是重点就是要把福音传给他嘛，那福音传完了以后，他是不是就我们就如果他明白了，我们就邀请他觉知，那如果他愿意觉知，我们就需要给他一些及时栽培。所谓的及时栽培，你只是当场告诉他将来你可以怎么样的来成长，比如说你要读圣经，要祷告，你去教会，给他一些 guideline。 所以这样子四大块，引言、进入福音，他听了福音以后就邀请他觉知，如果他觉知以后，我们就给他一个及时栽培。所以这个是四大骨干。那上个礼拜背的是福音的这个部分，福音的这个部分也是很有逻辑的对吗？福音的第一个是什么？
恩典。
很好，恩典。因为我们首先就是告诉人家恩典，恩典是就是这个永生天堂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一份礼物。好，这就是恩典。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得到这份礼物呢？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就是讲了人恩典，人我们不能够拿到，因为人是罪人。那但是我们不是没有盼望的，因为神是慈爱的，所以就讲到神，神是慈爱，但是他也是公义的，所以他还是要审判我们。那怎么办呢？基督他，所以他的救法就是让基督来为我们赎价。好，然后基督他为我们所做成的这些救赎工作，我们怎么样得到呢？信心，信心是进天堂的钥匙。所以这个也是有逻辑的，就是恩典、人、神、基督、信心，就是这样子。那每一个四大点的这个骨干，每一点都有五个小点 ABCDE， 然后呢每一个 ABCDE 又有两个小点啊，就是这样子的来把它背下来。好，到目前为止有什么问题吗？那个我们的功课呢都是在微信大群里面发的哈，不是课本的。课本有很多的功课就是要叫你读第几页到第几页，那个我没有让大家买那本书，那本课本因为我都是把它读过了以后就消化了，然后就在课堂上跟大家讲，省大家再去买书再读书的时间。所以呢如果你还是很想读课本，你可以私下跟我讲，我可以再去帮你们订。但是我自己是觉得说更 更 practical 的，就是你背大纲，然后你去参加实习，你自然这个就成为你的了。所以那些课本呢，我反正在课堂上我都会把重点跟大家分享，所以就不需要去读课本。所以呢，有的人看到课本上的那个作业都吓一跳，说哎呀还要读那么多书啊。没有，你的功课只有在我们的微信大群里面发给你的而已。好，那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吗？好，谢谢。OK， 好，随时有问题就让我知道，我们就那个就可以当场回答。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到那个课本的11页。那个没有课本的可以在我们的网站 download 哈，我们已经把那个今天要讲的部分都放在网站的主日学讲义，今天的讲义，所以大家可以从那边 download 就可以看得到了。好，我们今天要来看第二单元。第二单元它的主题就是步道生活。步道生活为什么那么重要？其实我们来看一下 A 基本而重要的方向。三福的目的是为了要训练你去建立一个步道化的生活，这个非常重要。记住哈，三元不是一个事工，不是说我们今天上完课了任务就达成了，不是，是我们以后成为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步道化的生活。那什么是生活？我想请问一下，什么是生活？生活是什么意思？
日常的衣食住行。
哎，是，它是有一个经常性的，还有可以重复的，重复性的做。那么，像我们刚刚开始学开车的时候，你刚开始你很不熟练，你想要踩油门，想要踩刹车就踩到油门去了，想要打方向灯可能打到雨刷去了，对吗？所以都会有一个过程，从不自然到自然。所以现在当你开车的时候，我请问 David， 你开车的时候还需不需要想我的脚要放在哪里，我左右我要左转右转该怎么办，还需不需要想？不需要，已经变成自然了，已经成为习惯了。那所以呢，我们这个步道也是一样，就是说我们刚开始要去跟人家讲，我们那个心呢就是在那边一直很挣扎，我要怎么讲，我就是很不习惯的。那但是呢，我们慢慢的培训了以后呢，慢慢的希望它成为一个自然，从不自然变成自然。然后呢，到一个程度，就像你开车一样，你一看到人你就想要跟他讲福音。这个我们现在在背这个大纲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背得越来越熟的时候，到一个程度呢，它就在你的里面，始终都在你的心中。你一遇到机会，你就开始用，就开始讲，然后就像生活一样那么自然哈。但是现在呢，还不叫生活，现在还很不自然，很不习惯。那但是感谢神，当我们学了这套工具以后，慢慢的它会帮助我们过这样子的生活。好，所以记住，这是我们的目标，就是生活化，步道生活化。所以刚开始背的时候，你是死记硬背的，很枯燥。但是呢，你想到我们有一个目标，将来我可以随时掏出来用它，那你就可以克服现在这种很枯燥、很烦的那样子的心情哈。好，所以呢，我们现在进入步道化的生活，那我们进入步道化的生活，有一位最不喜欢的是谁？撒旦。对，他很不喜欢，因为我们的那个任务，我们就是要把人从撒旦的手中救出来，转移到爱子的神爱子的国度，所以他不喜欢。他会在各样的我们的生活当中，他会常常会来阻拦我们哈。所以你可能在这段期间，你会遇到很多的征战。平常没有吵的，现在开始吵架；平常身体好好的，突然现在血压高。所以呢，他会用很多的那个来搅扰我们。所以呢，当你在这段期间你有任何难处的时候，都可以跟我们分享，我们可以大家彼此互相带导，然后彼此的那个 support。那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放弃，不要退缩。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请大家要找祷告同伴，我们每一个人要找祷告同伴来为我们，还有我们的家人，还有一切属我们的来守望，天天为我们守望。但是我们不用害怕，只是要警醒。 我们相信神会帮助我们啊，因为我们所行的是神所喜悦的。好，那么第二点，为什么布道生活是这么重要？因为新约圣经所记载的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布道生活。它所有我们看的，你看下面这个 A 到 G 这个地方，它给了我们一些例子，大家可以自己看哈。就是很多时候都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把把神的道传扬出去这样子。那这个我们从这下面几个例子可以看到主耶稣跟门徒给我们的榜样，还有我们也都知道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所以无论往哪里去，就是你不管你在什么处境，我们都要以这个大使命作为我们的一个生活哈。我们随时有机会我们就传。好，那么我们看到那个十一页 A 到 G 这些地方，我们就不 go over，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圣经，然后自己看他所取的这些内容哈。好，你看到他们都不是局限在特定的时间或者地点办个布道会，他们有时候是在吃饭的时候，比如说马太他请了他的朋友税吏朋友来家里吃饭，然后有的主耶稣在井旁，就在路旁，他就跟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好，甚至于保罗在监狱里，他都可以传福音，都可以跟狱卒传福音，好，所以都是生活化的啊。那我想请问大家哈，有哪一些人，你在跟亲友吃饭的时候，或者你在搭车搭飞机的时候，你会很自然的就想要跟人家传福音的，有没有？请举手一下。都没有，其实 research 哦，文迪感谢主， research 是告诉我们说95%的基督徒是不传福音的，即使他是一个很追求的基督徒，他也不习惯不自然传福音。其实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呢要能够过布道化的生活，除非有受过装备，否则在一般情况下是很难发生的。因为呢我们如果没有去接受装备的时候，我们常常传出去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很沮丧，或者是感觉非常的那个挫败感哈。所以呢是必须刻意去培养，有意识的去练习，然后慢慢的从不自然就到自然了。好，那么我们把大纲背熟了以后，圣灵自然就会带领你。好，那我们现在来看 B， 它具体要怎么做呢？关系B 就是十一页的 B 的第一题，关系布道的意义。关系布道是指着用现有的人际关系网络，并且借着不断建立新的关系作为桥梁，与人分享福音。然后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关系网络的核心，从我们开始，我们是整个关系网络的核心。这个网络内有朋友、亲属，包括家人、同事、邻舍、同学，包括学生，就是我们自己有我们的家人，然后我们结婚了以后就有姻亲的家人，然后我们又有我们的同学、我们的亲友，好，所以呢，这个我们是整个的这个核心哈，是整个布道的这个就是关系网的核心。其实呢，以我们为中心的关系网呢非常重要。这个关系网等到我们信主了以后呢，它就成了一笔财富了，把我们的关系网可以拿出来给神用。那我在受培训的时候，我们其中有一个老师呢，他就说他本身呢就是比较不会交朋友，所以呢他找人家来吃饭大部分 找不到人，但是他有一个弟兄特别那个交友广阔，他只要一邀请大家都来了，所以他们两个就合作，一个负责邀人，然后一个负责传讲福音，所以他们合作的非常好，他们带很多很多人信主，然后呢甚至于很多个都成为教会的领袖。所以呢如果我们自己不太 feel comfortable 去讲的话，我们就可以负责邀请人。其实这个关系网络是非常的重要。我们现在可能越来越少基督徒朋友，但是呢，他这里就是教导我们，我们可能还是要留意的去建立新的关系哈，因为过去我们都习惯跟已经太越来越久就习惯跟基督徒在一起，所以就比较少没有信主的朋友，所以我们就可以开始慢慢的去留意，比如说帮我剪头发的啦，帮我们修车的啦，来家里修东西的，跟他多聊一聊，然后呢多建立一些关系，那以后要邀请他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呀。昨天我们家就是马桶，礼拜五马桶坏了，请那个以前来帮我们修的那个麦克，当时我们邀请他去幸福小组，他去了一次就再也没来了，然后这次他又来帮我修东西，我心里就开始又认定他，等下次三月福音再来邀请他，就是说我们把每一个机会呢都当作是一个机会，然后就多跟他讲一点话，多给他一点小费，然后希望他以后呢愿意跟我们再交往，然后所以很多其实只要你愿意去留意，你就会发现生活中其实很多机会了。好，那我们现在来读那个关系布道的效果。 A， 大多数基督徒都可以追溯他们的属灵根源是与他们的亲戚或朋友有关的，是透过亲友而归主的。这意思是说你信主的时候是怎么信的，是你是陌生人跟你传的呢，还是经过你的亲友跟你传的？如果你是经过亲友跟你传的，请举手一下好不好，我看一下。哎，好，对，那个有时候很多时候或许他们不是真正他亲自帮我们传信主，但是可能他带我们去布道会，那也都是经过亲友，因为一般陌生人比较难，也有但是比较少，所以呢亲友是最容易来传福音的，因为我们对他们已经有一点基本上的信任了。好，所以呢我想今天回去呢，我想请大家你就准备一本传福音的资料簿，以你为中心，把所有你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亲属、朋友、同学、邻居，还有你熟悉的人等等，把他们的名字列出来，不要漏掉，因为你爱他们，或许他们可以从你这里得着他们这一生最大的祝福。你想到的先列出来，不管几个都可以，先列上再说，以后呢你再想到的可以再加进去，然后呢开始为他们祷告。祷告是第一重要的，因为只有圣灵能够开启人的心。那么当然你祷告的时候，你可以把你开始为他祷告的那一天写下来，比如说某某人我哪一天开始为他祷告，等到将来他信耶稣的时候，你再把日期写下来，你就知道说神是信实的。虽然有时候有的人时间拖得很长，或许有的人是你离开了这个世界以后他才信主的，但是没关系，天上都有记录的。好，我们真的就是如果在你看到他信主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份于这一份救恩的时候，你一定会很喜乐，你一定会觉得很欢喜快乐，跟他一起欢喜快乐这样子。然后除了我们现有的关系，我们再去建立新的关系。好，就是我们过去交朋友是为了自己，现在交朋友是为了主耶稣，我们为了要为主耶稣做见证，我们去交新的朋友。好，好，然后呢那个刚刚这个第三点他有讲到，就是十一页的最下面第三点，他有讲到说你信主越久，跟非基督徒有跟非信徒有深入交往的机会就可能会越少，因为你越来越多投入教会的生活跟活动，你可能已经逐渐与非信徒的关系抽离了。那怎么办呢？我们翻过来看十二页，好，十二页。所以你就必须要刻意找出更实际跟具有创意的机会，可能就是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说你遇到的人，你可能就慢慢的跟他建立关系。你要有系统的检查一下你现存的关系网络， 就我刚刚讲的，你都把它写下来，因为你不时会发现在他们当中呢，有一些正在探索和准备进一步认识基督。你不要觉得说我去年跟这个人传福音，他一点兴趣都没有，他今年就一定没有兴趣，不一定，可能今年他正好遇到什么事情，让他想要去寻找生命的意义。所以人都一直在改变的，所以呢，我们一直跟他们 keep 联系，然后呢，常常你就会发现啊，这个时候他正好在困难当中，你正好是一个时机，多去关怀他，然后安慰他，但是不要停在那里。我们带给他亲友，还有我们的同事，我们熟悉的人，第一大的祝福是什么呢？就是带他们信耶稣。真的，只要他们信耶稣，他们就有了永生的盼望。所以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那个生活的层面的安慰，我们要带给他属灵的祝福。所以就是有的人就说，哎呦，这不是趁人之危吗？不，其实这个是趁机拯救。就是其实他，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的难处，只有耶稣基督可以带给他终极的帮助。好，所以我们其实当他有变故有困难的时候，其实正是他可以认识主的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因为多半他的心都比较柔软。好，这个就是第一，就是十二页最上面那个 D， 讲到随时准备把握神的约会。神的约会就是神给我们的机会了，就神安排的约会。所以我们就很敏锐于我们周围人的遭遇，表达事实的关心。好，那尤其是当人面对转变跟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就向人见证基督恩惠的福音。好，到这里有没有任何的问题或者补充的？好，没有。好，那么我们来看 C， 十二页的 C， 趁机布道。我们要效法耶稣，把握机会，运用日常生活的话题作为跳板。这个就是跳板的概念，就是我们利用生活日常生活的话题作为跳板，引进福音的讲述。比如说像那个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他跟撒玛利亚妇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先讲到水，从自然的水就讲到叫人永远不再渴的生命的活水，就讲到福音了。然后第六章像饥饿的人，主耶稣讲到我是生命的粮，都是从日常生活开始。然后第九，约翰福音第九章，生来瞎眼的，他们的世界是黑暗的，但是当主耶稣医治了他，带给他光明，顺便也把福音带出来，主耶稣是世界的光。好，所以我们把握每一个时机，想办法引入那个我们三元福音的内容。好，然后呢，我们看第二点，就是十二页的 C 的第二点，把握每个时机讲述福音。它的步骤基本上有三个。第一个，引入福音讲述的话题及事件。第二个，两个诊断的问题。第三个，请求允许分享福音。好，我请大家翻到十六页好吗？这是我们下个礼拜要背的部分。好，看十六页一下。十六页引言的部分有没有发现它变成灰色的？好，如果它变成灰色的，就表示这是新增加的部分，就是我们这一周我们新背的部分。那之前的是我们上一周已经背过的。好，那这一周你看一下那个引言，引言它的功用就是像是一个跳板，它帮助我们从闲聊中引入福音。所以课本有提到跳板观念，就是要借助不同的日常生活话题作为引入福音的桥梁。这个连对陌生人都可以，比如说对方的好像我们看 A 就是对方的日常生活，对方的日常生活很广，你可以问问他说啊，你从哪里来啊，你的工作啊，或者他的工作啊，家庭啊，嗜好等等，或者说一点他感兴趣的。比如说我们这一次的出队呢，大部分都是在 Zoom 上， 所以呢，有时候你看到他的 Zoom 的背景很漂亮，你也可以就跟他说，哇，你这个背景好漂亮哦，是有什么特别的，可能是他的照片啊，或者是什么这样，就是说都可以，就是日常生活各个方面，就是开始跟他闲聊。像我上一次出队的时候呢，正好碰到一个福音朋友，他的名字叫春雨，我就想到我们圣经上春雨秋雨之福，我就跟他说，哇，你这个名字其实很棒，在圣经上还出现了，它是代表神的祝福，因为以色列他们农作物都需要雨嘛，所以就是你可以从他的名字入手，比如说他的名字叫 Irene， 你就说你知道你的 Irene 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平安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从各个层面切入，这个就是对方的日常生活，然后呢做一个连接。那他在讲的时候呢，我们也专心的听，给他一点，等于有一点像破冰。但是有一些人呢，他的话夹子一打开，他就讲不完了，所以你也要适时的，就是说把他带回来哈，不然我们这个引言哈，就是像我们飞机要起飞的时候，先在跑道上跑，结果引言如果就已经花了很多时间了，比如说我们跟福音朋友说你给我一个钟头，结果引言讲了半个钟头，我们都没时间讲福音，那你飞机没飞起来，我们没有达到我们真正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就是要飞机起飞，就是进入福音，让他有机会把福音整套的听一遍，这样。所以呢，引言只是记住，只是一个。就是一个桥梁，把我们引入那个福音哈。好，所以呢，第一个就是讲到对方的生活，然后第二个就开始问他的信仰。我们就是要从外渐渐往内啊，就问他说：“哎，你以前去过教会吗？或者是说你的家人有你们有其他的宗教信仰吗？”就是开始就是引入宗教的话题哈，信仰的话题。然后记住，千万不要批评他的宗教，不管他信的是什么教，我们都不要批评，也不要批评他的宗派呀、任何事情都不要进入批评或者争辩哈。那因为我们的身份呢，不是要做判官，也不是要做陪审员，我们就是要做基督的见证人，所以不要忘记，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做见证，所以千万不要跟他们争论，或者是进入那种面红耳赤的现象哈。好 ，A B 哈，然后现在 C， 我们的教会，那就是如果他有来过我们教会，或者他有去过别的教会，你就可以问问他说，哎，那你对教会的印象怎么样啊？你有什么就是你去教会有什么经验，可以问问他一下这样子。好。慢慢的就进入了，第一是见证，见证是我们的见证，就是我们下个礼拜会教大家怎么样写这个三福的见证。我知道我们很多人都有写过我的得救见证，但是这个三福的见证呢是非常简短，很简单，不要超过300个字，因为它主要是要把它引入这个福音的话题哈。所以呢，到时候下个礼拜我们就会学怎么样写三福的见证。好，接下来呢，你会看到那个它有一个转接句，转接句就是说，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就是我们要征求他的同意，征求对方的同意。如果他同意了以后，我们才问。然后接着就有两个诊断问题，这个问题一跟问题二，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读哈。他有讲到说，哦，如果你今天晚上离开世界，有的人他会比较忌讳，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告诉他说，这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如果今天晚上我们平常都这样讲，如果今天晚上我们都离开这个世界，那你可以照着你现在的信仰跟思想，你可以肯定你可以上天堂吗？就是这样子，不要让他觉得有忌讳啊，就说我们都离开这个世界，那就着你现在的信仰，你肯定你可以上天堂吗？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个两个诊断问题的第一个问题。其实这个三福呢，它最重要的就是这两个诊断问题。从这两个诊断问题，我们可以稍微判断这个人的属灵状况如何。有的基督徒呢，他也回答不出来，他也是不太清楚这个救恩，所以他也回答不出来。所以呢，我们在邀约的时候，你甚至都可以邀请一些你觉得他好像还不太清楚真理的那些基督徒，也都可以邀请他哈。好，然后呢，那个 接下来你要背的是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对吗？你是背这个 reference， 现在你还不用背它的经文，以后我们就要背经文了。但是这个只是帮助你很清楚这是从哪里出来的，万一福音朋友问你，你知道从哪里出来。目前你先背，但是等到我们讲述的时候都不需要 quote reference， 都不需要 quote 它从哪里出来，你只要讲说这个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是讲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所以你将来你只要讲这句话，比如说如果我们问他第一个问题说，你知道你可以上天堂吗？他如果说我不知道，那 你就可以跟他讲说、哦、可是圣经上讲神说、哦、他将这些话写给你们，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是可以知道的、哦、你就这个你只是括着这个，然后都不需要讲出处是哪里、哦、好，然后接下来呢那个你就讲完了，你就可以跟他说，哎，可不可以让我跟你分享我是怎么知道自己有永生的你就这样问他。那他如果说好啊，然后你再继续。如果他说不好，那他有的人他会讲说，我根本不 care 永生，我也不知道我死后去哪里，反正死了就一了百了，我根本不在乎。那这些是以后我们有一堂课专门讲这些难题怎么样去解决哈，我们今天就先不讲。好，那你问他，我可不可以跟你分享我是怎么知道永生的？然后他如果说好，那你再问第二个诊断问题，你就说，那在分享之前呢，我再问你一个问题，然后就是这个诊断问题的二。诊断问题的二问完了以后，你要复述一次他讲的。诊断问题的二主要是问他说，你觉得上天堂的条件是什么？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离开世界，你到神面前，神问你，我为什么要让你进我的天堂，那你要怎么回答？那大部分的人大部分的人都会回答说，我就尽我的能力做好我本分的事，我努力做好人。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回答。那你就重复他讲的，你就说，哦，所以你认为做好人好事才可以上天堂是吗？然后他就说是啊。然后你就再接下去讲最后这个这个转接句。好，所以到这里，这个是引言，就是我们接下来这个周要背的。大家有问题吗？引言这个部分有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哈。好，那我们回头来看十二页。所以这个大纲就是十六页，这个大纲就是我们这礼拜的功课哈，大家在下礼拜天之前背给你的队长听，好吗？好，我们现在再回到十二页。十二页趁机布道的三，他讲到说，三元福音背经布道这本书哈，就是我刚刚讲到的课本。他说他有提了不少趁机布道的例子，那我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他说趁机布道的例子就是说，如果比如说你的朋友他有遇到什么坏消息啊，他家有人过世啊，或者什么，这都是你趁机布道的一个好机会。好，我们就是抓住这个机会。然后或者有人来跟你说，哎，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啊，我有什么需要你为我祷告，这个也是要抓住这个机会跟他讲。还有如果有人询问两个问号的意思，这个好，这个就是那个三福他们给认证队长的一个胸针，这个胸针上面是两个问号，两个 question mark， 然后他们戴在身上的时候，人家就问说，哎，你这个胸针好特别哦，竟然是两个问号，那是什么意思啊？那你就给你机会。那但是我们都没有了，我们都没有拿到那个胸针，我只是解释给你们听。这个就是刚刚我们引言提到的两个诊断问题。好，还有人名的意义，就我刚刚有提到哈，这个都是很好的切入点。然后升降机跟保险，他是讲到说有一个保险经纪人，当他的客人签完保险单之后呢，那个经纪人就跟客人讲说，哎，你现在已经签好了，到你离世之前呢，你都安了，你的心都可以安心了，都没有问题了。 然后呢，讲完了以后，你就可以跟他说，哎，不过呢，离世以后，你有把握可以上天堂吗？这个是他给的例子啊，谢谢，谢谢。这个黄历可以用哈，因为黄历呀，就是你反正他就是这他的意思就是你抓住任何机会，只要是可以牵扯到永生的上天堂的，你都可以拿来用这样子。好，还有特别的节期，比如说那个圣诞节啊、复活节啊，都可以拿来作为话题。好，这样子。好，那我们看一下步道生活二步道生活的建立。A 以步道作为你整个生命的一部分，并非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好，我们刚讲过了，它真的是需要一直操练、一直练习，因为它不是一个自然的事，我们很不自然，我们需要慢慢的成为自然。好，然后呢，所以呢 ，B 故当天求主赐下步道的警觉及勇气，并为你预备步道的对象。C 更当时常留意身边的人跟事，趁机步道。你可以随身带着这些哈，我们都没有，所以呢，我们都没有买，因为我只想说尽量减少大家的 cost， 只买这个一定要的这一本手册。那但是这些单张我们都可以自己去准备，比如说四律啊，或者是很多其他的那个传福音的单张，我们都可以自己准备的。好，好，然后我们来看十三页。不是步道事工，乃是步道生，乃是生活步道，也就是步道化的生活了。好，我们请那个，算了，A， 我本来想请一个人帮忙念的。好 ，A 三福是要训练生活步道者在日常生活中竭力步道。B 若只有实习步道，那么三福训练只是完成了一半。所以实习最重要哈，实习多了你就会有信心。然后 C 在每周汇报时，需要让个人有机会分享生活步道的见证。这个我们以后都会做这些。然后第四点哈，它主要是实地探访的，所以大家可以自己看，因为我们这次可能比较少实地探访，我们比较多会在 Zoom 上面来讲福音哈，所以接下来这个大家可以自己看。那这个第四大点的 B 的第四小点呢，他说请求内进，但不要问是否方便，这个方便。因为大部分你问他这个是讲到那个就是挨家挨户的探访，不是事先约好的，就是挨家挨户的探访。他就你如果问他我方便进去吗，大部分的人都说不方便，但是他以后会就是说如果我们将来有机会能够实地探访，真的做那个已经是第二集了，就是挨家挨户的探访的那个，以后我们再来回来这里。好，然后那个第四C 的第四大题，全队成员参与引言前三部分的交谈，但是队员不要过分发言。好，这个是讲说我们引言的时候大家都可以讲，比如说讲对方的生活呀，或者是讲对方的信仰啊，大部分是邀约的人来开始。因为比如说那个 Cathy 你邀约一个朋友来，然后呢大部分就由你开始跟他闲聊，然后慢慢的才交给别人这样子。好，所以呢基本上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步道生活。步道生活化不是一朝一夕达到的哈，我们一定要刻意努力的去培养出来。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每个早晨我们可以在主面前先祷告，把我们今天所要办的事，要见到的人，求神预备他们的心，也求神给我们勇气可以掌握时机。还有就是留意我们平常接触的人，那然后留意有什么话题我可以切入福音这样。好，那么从这一周开始呢，我们就可以开始邀约福音朋友了，邀请他来听三元福音，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观摩学习。好，在你心目中的福音朋友，你有想到谁的，你开始为他祷告，然后邀约他。你怎么邀约呢？你就是只要他可以给你45分钟以上，大 部分我们就会一个钟头到一个半钟头，如果他愿意给你至少45分钟以上的时间，然后呢你就可以跟他说我可不可以请你来，就是在 Zoom， 我们会在 Zoom 上，在 Zoom 上，如果中国的他们没有 Zoom 的话，有的 老人家没有 Zoom， 那在微信上也是可以的，你就是邀请你的朋友，如果你都没有朋友，你的朋友的朋友也可以，或者是你认识的基督徒他好久不去教会了，你也可以邀请他，反正你感觉他需要福音的你都可以邀请他。还有有的人还用什么方法呢，就是把他的好朋友找来，跟他关系比较好的，就告诉他说，哎，我现在在接受一个福音的培训，我们需要有实习，所以你可不可以帮个忙啊，给我一个实习的机会好不好。那有的人就同意了，他同意了好吧，那就来了，结果有的人他直接就信主了。那当然也有些人他没有信主，那但是呢无论如何我们福音的种子都栽种进去了，他都把福音从头到尾听过一遍了，所以你也可以这样子那个邀请。那个我们实习呢是为了让我们慢慢的从不习惯变成习惯，从不自然变成自然，所以这个整个的流程是这样子哦。第一步，你联络好你的对象以后呢，你就先跟他约你跟他都可以的日期跟时间，然后呢确认了以后，你就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你就 at 我，然后呢就说我现在找到一个探访对象，把他的名字日期还有时间写下来，时间呢你就写美西时间，如果这个人住在东部你就要把美西时间美东时间都一起写下来，或者是他在中国你就把中国时间写下来，然后呢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比如说男工程师佛教背景，就很简单的介绍，我们不是要冒犯他的隐私权，但是让我们有一些那个带导的时候呢比较有一个基本的信息可以为他带导，然后你写清楚了以后呢 add 我就会在群里面为这个队准备一个队长，然后呢就安排这次的那个探访，我就会在大群里面说还有哪一位学员愿意参加这一次的探访。那当然邀约的那个人呢，他基本上他就是其中的一个队员，他就优先可以成为队员，然后在大群里面最先回应的你的两个就成为这个队员，就可以组成一个队了这样子。那希望在这13周里面呢，你能够把我们那个大群呢置顶，常常回来看这个群里的信息。我记得我在培训的时候呢，我大概就是太晚去看，一下子就被抢走了，马上只要一有出来马上就有人说我可以吗。后来我发现哇，这不赶快抢都没有抢不到实习的机会了。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也是能够这样子，你会发现呢，你去实习是很帮助你记住的，你背的这些东西只是刚开始是死记硬背，但是你实习多了它就自然而然你就记住了，都不会忘记。所以呢尽量争取邀约然后争取实习的机会，在那个然后等到队长跟队员确定了之后呢我们就开始组队。那我会在群里面编号，编这个号码是组队的时间，不是出队的时间，就组队的时间。然后呢队长就会私下邀队员再另外组一个出队的群，那你就加入那个群之后，队长就会在那里分配工作。刚开始你都只是观摩，前面一两次你只是观摩听听队长是怎么讲的，然后你就有一个 idea， 之后队长就会安排就会让你 volunteer 说你是不是比较feel comfortable 讲引言的部分，那你就讲，就是说他就会开始慢慢的安排让你讲一部分，然后呢越讲越多。我建议大家呢，如果我这一次讲的是引言，那我就建议大家你下一次出队的时候就讲福音，然后再下次出队的时候就讲觉志，这样子你才有机会整个从头到尾都讲一遍。因为只要你在实习出队的时候讲过了，你真的就很 记得很清楚。你如果没有讲过呢，你听别人讲，你不太记得很清楚哈。所以建议大家能够那个就是踊跃的参加，然后每一次探访之，每一次探访队长都会请队员提前半个小时进到 room 上，祷告，好，那预备传福音。然后呢，探访结束之后，队长会带领队员做一个探访的回顾，就是大家稍微讲一下说，哦，我这一次。这一次，我有什么感想？这样子，那这样子给我们发到大群，我们全部的人都可以一起学习，彼此激励。比如说，你们问到一个什么，遇到个什么问题，都可以在你们的回顾里面讲出来。这样子，我们大家就可以互相学习。好，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吗？啊，露露，请说。就是哈，就是不要超过三个队员，因为。因为如果太多人的话，你的福音朋友也会觉得这个阵仗怎么这么大，他也会很不 feel comfortable， 对吧？但是或许你可以先跟你的你邀请的对象讲说，哎，我们这个哈是在实习，在培训，所以可能会多一点人一起，所以你不要担心哈，我们都是非常的友善的，都是很 nice 的，你就不要担心，虽然人很多这样子，但是我们基本上还是不超过三个队员，只要三个队员，我们就。就可以出队了，就不要再加入家人了。对，嗯。
下一个问题就是，你要我们背这些，对不对？
对。
到时候我们出队的时候，就把我们背的讲出来。
还没有呢，还要等到以后我们再。
我们出队要跟人家讲什么呢？
嗯，刚开始前面一两次，你只要观摩就好了，只要听看队长怎么讲。然后呢，到最后有个讲见证的地方，比如说到最后他决志了。你邀请他决志的时候，大部分的人，有的人决志，有的人不决志，对不对？那大部分不决志的人，他有一些拦阻他的地方，他就会在那个时候讲出来。这个时候，所有的队员，当你刚好有这方面的经验的时候，你就可以讲。队长会鼓励你讲。队长如果没有叫你讲，我们就不要讲。那如果队长说，哦，如果大家有什么分享的，这个时候大家可以讲。那你那个时候，你想到什么，你就可以讲出来，这样子。那因为我们现在背的是大纲而已，所以呢，我们还没有把肉啊筋骨加进去，所以还没有办法讲。所以呢，目前只是去观摩。你观摩个一两次以后，你就很有概念了。下次让你讲的时候，你就会很 feel comfortable， 你就会觉得很简单。对。对。对，基本因为队长讲的就是我们教的东西。我们目前呢，大家都讲一样的，但是以后你个人布道的时候，你就可以根据对象，你可以换例子。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在学习，所以大家讲的都会是一样。你会发现每个队长讲的也都是一样。那但是呢，没有关系，因为这个主要就是帮助我们把这个那个骨干把它那个很 solid 的记住嘛，哈。那等到以后你自己可以换你的例子都没有关系。但是希望我们在学。实习的这个阶段呢，大家都用三辅给我们的例子，以后你每讲一个东西，它就会有个例子来辅助你讲的东西，还有经文，所以会越加越多，越加越多呀。所以现在参加出队是最好的，你不需要讲东西，你只是要观摩而已。但是等到你第四个礼拜、第五个礼拜出队，你已经学会怎么讲引言了，你就必须要讲引言，你就必须要讲了哈。队长就会安排你讲了，这样子，对。对对，但是我们在实习的阶段还是要用三福的例子，哈，呀，对，但是我们以后个人布道就完全都是自由了。我们主要是说把这个骨干学得很清楚，万一你没有别的例子可以讲，你就可以讲这个例子，这样子。对，还有其他的问题吗？还有问题吗？
所以我们都有队长。
对，到时候都会安排实习队长。对，就是关怀队长是等于是 follow up 你们的功课，但是出队的队长呢是根据到时候的福音朋友的时间，队长刚好有哪一个队长有时间就哪一个队长出队。对，
我们要跟你说背这些给你听哦。
哎，对，yeah, 呀、yeah, 对。也可以，你用录音的也可以，对，对。但是就是说，如果你最好是能够对着人讲，因为有时候你对着人讲，你就头脑一片空白，你知道吧？所以你还是要习惯对着人讲。从下周开始，我们会留一点时间，就分组，你们互相讲给对方听。嗯，呀，好。不超过三个队员，然后还会有一个队长或者两个队长，对，四个到五个，对，呀，对。
那也就是从下周开始，我们就要出队了。
如果有人邀约到对象，福音朋友的话，就可以出队。
那没有就不出队。
对，没有就没有福音对象就不出队，对。Yeah, 我们上次培训的时候，他们说他们前一次的13周里面，不是我们那一次，我们那一次大概只有五六十对，出了五六十对。他说我们的前一周呢出了100多对，所以每一个人都有7、8次的出队的实习，所以那一队的队长的认证队长就特别多，就是说而且他们的那个就熟练度就很高，所以其实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尽量去邀约，尽量去邀约，那我们就可以，你只要每一个人邀到两个人，我们整队的人，我们所有的人至少都可以有5次的出队的经历，的那个机会。
所以我们这个队员是在我们那个大群20多个人里面来征集，
对，
那个关怀小组，
不是，对，是大群，所以请大家常常看大群的信息，好吗？哎，对，就是20个人的那一个，对，呀，yeah, 好，那我们下个礼拜的功课啊，我等一下会把那个就是你约到人的格式发在群里，那大家就可以照着那个格式填进去就好了。然后下个礼拜的功课就是你开始可以开始邀约福音朋友哈，然后把握机会踊跃参加实习。然后第15页的是非题，大家请做15页的是非题，然后背大纲16页。好，背大纲16页。刚开始你都觉得你只是死记硬背，但是那个是搭框架，有一点像我们在蹲马步一样，就是练基本功啦。那但是等到我们以后会充实内容，就把每一环都连接起来，你就会觉得非常的 make sense。 好，但是如果大纲在你的心里特别清楚的话，你就很不会忘记接下来要讲什么，接下来要讲什么呀？所以大纲非常的重要。那但是大家不要太有压力，我们就是尽力就好了。像那个有的姐妹呢，她就是把她写下来，然后就放在她的水槽上面，天天洗菜的时候，自然而然就背起来了。想尽办法，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充充足足的放在我们的心里。好，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你为我们付上的代价都还不只是这些，是极重无比的代价，把我们拯救回来。现在你把这样子的使命托付给我们，你帮助我们也能够跟随你的脚踪行，走出我们的 comfort zone， 付出代价来把这么宝贵的救恩，这么极重无比，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来分享给我们四周围的亲友，因为这是我们可以带给他们最大的祝福。因此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背不起来的时候，求圣灵你也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somehow就是格外的轻省，很容易就能够把这个福音记住，而且这个福音刻印深烙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深深的被感动，深深的以我们能够得着这至宝为荣。主啊，就求主你帮助我们，赐福给我们，也借着我们来祝福很多我们周围的人。谢谢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